我们刚刚说到的，其实还是比较 general、比较广泛的一个讨论。我们还没有具体到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步骤。我觉得我们要把所谓的认知调整这一个部分，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要用认知行为的东西，我们只不过我们是要把那个改变心意的部分放在哪一个环节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就是比较。宏观的来看一下整个我们圣经辅导的过程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学过，我们也是比较系统的去操练了。那我们第一步是要收集个人信息，对吗？我们在收集个人信息之后，我们对我们的被辅导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然后接下来是建立爱的关系。然后这个过程需要花一些时间，我们只有以爱、以真理、以一种有智慧的爱，能够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，能够同心委身在基督和真理之下的一种关系，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后续的一个调整。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去倾听他的说法，倾听他的对于核心概念的认知。所以我如果在做辅导的过程当中，我首先可能会问，谈谈你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？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把他最重要的那几个核心认知先解决了。那你可能听到，我之前听到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弟兄，跟我聊天，我说你谈谈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？他觉得，我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。就是这个就非常的隐色，你没有办法去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你只能继续去追问。那你能不能跟我聊一下，为什么你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？他说，上帝似乎不让我去爱我所爱的人。那你再去追问他为什么，就是能不能再详细一点，为什么上帝这个概念好像对我们并不是那么难理解，上帝似乎让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人。那他就会，如果前面我们那些步骤都已经做得非常的详尽了，建立了爱的关系，也彼此信任，很安全的一个氛围。当我们去追问他的核心概念的时候，追问上帝，我们就可以追问出许许多多了。那追问自己，追问他对别人的看法，和追问对世界、对未来。当我们把这几个核心概念都做了一个追问之后，其实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他是一个有非常扎实信仰背景、有非常扎实的圣经阅读的生活的话，他在自己去表述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已经做了一部分的自我修正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属世的心理咨询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，就是我们所咨访的对象，除了一些比较少的一些初信徒之外，大部分都是信主时长比较长的，他们对神啊、对圣经的看法都比较成熟。当我们再去问他们这几个核心概念的时候、核心信念的时候、坚信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已经在做了一些自我修正，然后结合圣经，以一种不是训导的方式，以一种讨论的方式，来将神的真理重新浇灌在他们的心里，重新去浇筑在他们的心里当中，然后去运用我们所说的那些技术。我刚才说的那个作业，我觉得就是在这些步骤之后，就是他真的到了实操，就是他也知道发现了自己确实有对神认知的一些偏颇，对自我认知、对他人认知、对世界和未来认知的一些偏颇之后，再把这个作业加进去。所以刚才海山提的是，我们怎么能更加详细的、具体的去将CBT 的那些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里面。我的想法是，我觉得放在整个的辅导的过程当中，它属于的环节是这样的一个环节。当然我们没有具体到他的家庭啊、他的经济啊、他的工作这些主题，我们还没有谈到。我只是说把它放在这个环节当中，然后其他的一些技术我们都可以后面加出来来用。